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讲道经文是《使徒行传》17章16至34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忧醒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使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并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蔽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又一次机会在网上来敬拜，来听神的话。我们首先低头祷告。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眼便震动，诸山见耶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赐给我们奇妙的救恩感谢你，为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感谢你，我们为在疫情之间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平安感谢你，在主里面我们没有惧怕冠状病毒，也不能隔绝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为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你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赞美敬拜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解除我们一切的罪，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充满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们跟英文堂一样，讲怎么样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知道，给知识分子传福音，不像给平民百姓传福音一般。一般的老百姓他的心灵如果是开放的话，你给他传，他觉得可信就信了。可是知识分子呢，因为他有学问，一般的有知识的人呢，他会比较骄傲。圣经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他觉得 我好像什么都懂，其实呢很多东西他都是不懂的，都是不懂的啊。就像我化学上虽然有个学位，但是在 IT 工程、医药、生物、精算这些方面我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我们都要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是一无所知的。对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很多人知道一些现实的啊知识性的东西，但是在属灵的眼睛上他可能完全是一个无知啊，是个瞎子啊。所以呢给知识分子传福音呢就不是很容易，因为他有他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但是呢如果你带领一个知识分子信主啊，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力啊要比这个啊一般的平民带来的影响力要大啊。他因为他可能影响更多的人来信主，就像彼得一样，彼得和保罗一样，彼得呢是个老粗是吧啊，但是保罗却是个知识分子，他在加马列的手下受过很良好的宗教的教育，所以呢他写了十几卷的新约圣经。你想想如果没有保罗的书信，我们今天我们旧约的新约的圣经呢可能就很薄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知识分子传过福音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如果圣灵做了工呢就不是那么难。你知道我98年信了主啊，就回国了，在大学里呢啊有人呢介绍我呢给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呢传福音。你知道我们虽然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在我们北方这个不怎么开放的城市里啊，我们大学的每一个院系都有信主的啊，在图书馆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基督徒。你知道福音的能福音不是人的力量可以阻挡的。你知道我要去见的这个人呢他信佛教啊，在打坐修行上呢还有一些道行啊。那人安排们呢啊，有个人呢安排我们介绍我啊，安排我们呢在一个地方呢见面。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刚信主啊，我对福音传讲福音完全的不知道啊该怎么传讲，我心里还觉得很犯难啊，我想我过去所经历的这些我怎么给他啊传讲呢，给他说了他能够理解吗啊，他能不能接受呢啊。所以见面之前呢我有些困惑，等他见了面了呢啊，我们啊寒暄了一下之后呢，然后他就说呀，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问他什么梦呢，他说在梦里呢一条蛇咬了我，结果呢我把它打死了。哎，我就说哎呀，我说是不是那个蛇咬了你的脚后跟，然后呢你把它的头打碎了呢嗯，他说他非常惊奇，他说你怎么知道啊。那么呢我就给他讲圣经的创世纪3:15，耶和华在对蛇的啊审判的时候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后跟。所以呢我就从这节经上呢给他传讲耶稣，传讲耶稣，我说既然神把这个梦启示了你，而且你打伤了那个蛇的头，那么呢你早晚会信主的，会信主的。结果过了后来我记不清多长的时间，后来呢他真的信主了，他真的信主了。在我写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说为什么会这么巧，是不是啊，就在我和他见面的前天晚上他会做这样的梦呢。后来啊我终于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呢，原来是一定是那个介绍我们见面的那个姊妹，她为我们祷告了，她为我们祷告了。你知道那个姊妹啊是一个非常虔诚爱主的啊肢体，他每次都是花很长的时间啊来祷告。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是这人撒种那人浇灌，最终让他成长的是神。你知道大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信主呢，是因为那里有真正的认识神爱神祷告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在祷告上付很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给人传福音啊，尤其是给知识分子传福音，一定要为他祷告。不然的话你圣灵不做工，他你给他传了 他的心里不开窍，他还是不信，他还是不信。我可以再给你说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去教会，啊，教会的人呢，啊，教会呢传福音呢，啊，给一个笃信佛教的人，笃信佛教的人，我也是第一次见他。我知道他信佛教这么那么多年了，我怎么能改变他呢？怎么改变的呢？是吧？他讲的佛教的东西，我是一点儿不懂，啊。那最后我就给他说，我给你祷告吧，因为他一直的讲他那些个东西，那么我知道啊，哦，讲福音呢，啊，很不容易。最后呢，我给他说，我给你祷告祷告吧，他没有反对，他没有反对。结果呢，我就在那里祷告。那我祷告结束了，他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用大悲咒为你祷告祷告？我也不懂什么是大悲咒啊，我信了主，我还怕什么大悲咒吗？说。你看他觉得在人在信仰上也需要礼尚往来，是不是 啊我说那么你祷告吧，他祷告了，我就回家了。等到下一次我再去教会的时候怎么样，他信主要受洗了。我并没有因着他用啊佛教啊那个受佛教的影响，而且呢而他呢去信了主。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其实也不是我做了什么，也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知道那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为他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我们上次呢讲到呢保罗呢啊从提萨罗尼加被赶出来，结果呢到了皮利亚啊，到了皮利亚之后呢啊提萨罗尼加的犹太人呢就又去耸动搅扰众人，结果呢有人呢就把保罗护送到雅典呢，保罗呢就在这里呢等着希拉和提摩太前来。十六节，我们看看啊，保罗在雅典的讲道。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你说保罗去了雅典，他忍不住要去看一看这个古老的城市。是不是 啊这个啊雅典曾经是世界的文化啊和政治的中心啊，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是不是、啊、如果你去了纽约，你一定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这个大城市。你知道吗，在保罗的时代呢，雅典这个城市呢还有一所著名的大学，但是在政治和商业上呢已经与500年前的辉煌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相比了。当保罗啊走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城市的没有看到这个城市的辉煌，也没有看到这个城市的美丽，映入保罗眼帘的都是什么？是无数的寺庙、神社、雕像、祭坛。看到这个城市整个的被偶像覆盖、淹没。可能保罗一生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偶像，他甚至。看到一座坛上面写着、啊、献给未知之神，献给我不认识的神。你知道所有的人啊，和雅典人都一样不认识神，他们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满足他们里面对神的渴望。所以保罗呢深感不安，他一对这个雅典人深表同情啊，因为人们都活在迷信和偶像的重压之下。你知道偶像啊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用来代替神的东西，偶像崇拜颠倒了神和创造物的位置，我们常常用有形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取代永生的真神。其实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怎么样，偶像都确实的存在。我们70多年的无神论的统治也没有完全的清除掉偶像，不仅没有清除啊，反而比以前更多了，真的更多了。在我们的文化背后啊，很多的偶像在哪里，你就知道在偶像的背后是什么呀？是魔鬼的权势。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偶像的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偶像上，不管这个偶像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很多人啊认为钱财能够 给他带来安全感，认为吃喝快乐就给他们带来幸福，其实这一切的东西都不过是偶像而已啊。这些人的钱财、名誉、地位、享乐、爱情，说白了这些个东西都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它不能代替神，不能代替神。一个人他拥有了一切，如果他还没有神的话，他总是虚空的。保罗看到啊，到处都是偶像啊，他的心里就焦急。你是不是也跟保罗一样？当你看到我们的周围的家人、朋友啊啊，拜钱财、拜马门是吧？拜偶像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为他们心里感到焦急呢？看到多少的人都在往那个灭亡的路上奔，虽然那个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那么多，你是不是为他们心里感到焦急，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你心里巴不得他们也能够早点跟你一样来信主，能够认识真神，得着永生。你知道吗？人这个世人呢，他不认识神，他拜偶像也就算了，最可怕的是基督徒也拜着偶像，是不是 啊有些故事啊，你听了啊，简直是骇人听闻啊。一个弟兄呢，他呢啊，他去啊，他的教会的长老呢去出差了，去出国了啊。他呢想，哇，他家里他出去很长时间，那么呢我应当去拜访拜访这个家庭，或者呢能为这个家庭做点什么。你知道当他走进这个长老的家，他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呀？在他家里怎么样？一尊巨大的偶像，巨大的偶像。嗯，要是如果不是给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说了都不能相信。以前我还讲过一个牧师，也是来在 从大陆来到澳洲之后啊，生活他不容易啊，是不是？他就暗地里拜偶像，结果呢在工厂里啊被砸死了。其实是因为他背叛了神，他又去拜魔鬼，是魔鬼要了他的命啊。最后澳洲的警察发现了他的香炉和香。其实真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常常的没有看到偶像背后的那种破坏力。你知道一个弟兄啊，他的家里呢，他家里很大，他家里很大，所以呢家里楼上楼下，因为家里地方大嘛，他就收藏很多的东西，哎，收藏的东西。从那个时候起呢，你知道吗，他的儿子呢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反应。哎，他晚上呢，夜里的时候，两条腿呢变得冰凉，然后呢两腿都不断的抖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啊，基本上呢是隔天呢发生一次，有的时候呢连续呢来几天。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如果家里有那些个偶像或者当灭之物的话，就会有问题不断的出现。那时候他们祷告，有时祷告啊好长时间，这个孩子的腿呢，那个冰凉的腿啊，他慢慢的热过来，恢复正常。嗯，哎呀，这个事情呢，他折腾了很久，折腾了好几个月啊，常常说，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头呢，是吧？后来呢，他的孩子上中学了，哎，他们只能呢搬家呢，在儿子的学校的附近呢，买了一套房子，因为那个房子呢是在市中心，所以呢很小，这样呢，他们要搬进去住呢都不容易，他们只能把很多的东西呢被迫呢扔掉啊，家里的东西啊只能搬过去一点点。你知道搬过去之后呢，哎，他的儿子这个毛病呢就莫名其妙的好了，没有了啊。那么这他就开始琢磨了啊，这个事到底是有什么，为什么呢？他后来他知道这些个事情一定跟他家里所收藏的东西是有关系的啊。他说啊，你具体告诉你为什么，说他哪个东西啊是当灭之物，是偶像，是不是 造成了这个原因呢？他也真的也说不清， 所以说啊，我们现在啊，我们到了年尾，我也是奉劝我们弟兄姊妹啊，把我们的家怎么样清洁清洁清洁一下，把没用的垃圾怎么样扔出去，尤其是那些古董的东西啊，尤其是古董的东西。我们这东方人是拜的有形的偶像，西方人的偶像呢是另一种形式的。我们看到人们渴望名誉是吧，财富、地位、权力、夜生活啊，甚至还有的人什么还有酒精和毒品啊，其实这些都是偶像啊。我们要想信主的话，我们首先清楚的是偶像，清楚偶像。十八节啊，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在这里，这个以比古罗和斯多亚呢啊，他们都是希腊著名的哲学的学派啊。啊，伊比古罗呢是古代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他就强调人为什么活着呢，是以及时行乐啊，最高的享乐呢就是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的享乐，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也不值得不只是说满足肉体的欲望啊啊，还有物质的享乐。这个啊，伊比古罗啊这学派呢，他本身呢是无神论，但是呢他也不反对有神啊，但是他即使说你有神，这个神啊那么在住在高高的天上，他对这个世界也并不关心啊。神啊，人们也不需要神，人们也需要神，每件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点啊，所以他们也不在乎神的审判。不过到保罗的时代，这个伊比古罗啊都已经沦为享乐主义啊，纵欲派了，是属于纵欲派，就给我们现在的无神论的信仰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啊。我看呢它很符合西方人的信仰观念。斯多亚派呢就完完全全完全的相反，他认为呢啊，福或祸呢这个都是非常短暂的，都是短暂，人生的目的不在乎享受，一个人呢需要刻苦自己，刻苦自己，然后呢让他的灵魂得到释放啊啊，不讲究去满足人的欲望，所以呢称为这个苦行主义，或者是呢禁欲派，禁欲派啊。他们认为呢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命定的，都是命定的。所以我看着这个啊斯多亚派呢非常的符合这个啊东方人的信仰观念，信仰观念。你说有个解经家呢，他说撒都该人的哲学呢是伊比古罗，而这个法利赛人的信仰呢属于斯多亚派。因为到耶稣这个时代，到保罗的时代怎么样，这个西方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对犹太人还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用他自己的才学呢向这个抓住机会向雅典人呢来传福音，尤其是这些雅典的知识分子啊，他们听了以后就说，哎，这个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呢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死而复活的道，死而复活的道。我们知道你无论怎么样传福音，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耶稣的死而复活上，因为这实在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实在是我们的，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将他的神性完全的表明出来，让人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我上次也讲过是吧，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啊，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传福音都讲到耶稣的复活，但是耶稣的复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觉得怎么样不可理喻了，因为他们把死亡看成是一种对生命的解脱，解脱啊，死了以后那不再受肉体的限制了，为什么还要活呢，是不是啊？而且他们的神呢也是有死有生的啊，所以呢他们的一位保罗在这里呢讲神话呢，其实我们讲的不是神话，而是神的话，而是神的话。所以呢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是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有些奇怪的事啊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讲新闻，说说听听。 亚律巴谷呢，这个词呢，啊，它是，叫做火神山，是我想是可能是在这个山上。火神呢是希腊的战神，战神。亚律巴谷呢这个地方呢，啊，由希腊由雅典最高的这个啊议会，最高的议会啊，有一座庄严古老的殿宇，象征着希腊它的宗教与道德的尊啊这个权威。希腊人呢，因为他传承古希腊的这个哲学，他们爱好新奇的事，平日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市民啊，就是在街上啊，就高谈阔论啊，谈谈哲学，谈谈诗歌，谈谈政治，谈谈宗教。啊，我们知道圣经也说希腊人怎么样啊，寻求智慧。希腊人喜欢哲学，但是哲学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啊？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神就用人所认为那些愚拙的道理来拯救这些相信的人。这样的，只有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灵魂。啊，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要改变我们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很多人把圣经当作哲学书来读的，啊，认为说，哎呀，啊，就认为这圣经是一个道德经，是不是啊？说不信主的人都说啊，信主的人好，信主的人都会做好事。其实信主的人不只是要做好事，信主的人要传福音，释放人脱离罪恶的捆绑，让人们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说保罗呢，这时候呢就被人请来呢，在这个外邦鬼神集中的地方来，这个向这个这个希腊的议员来陈述自己的信仰，这些信仰啊，我们看一看，从22节呢一直到31节呢，这可以说是保罗的啊演讲，也是保罗圣经中啊《使徒行传》所记的保罗的第三次讲道。保罗站在亚律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实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嗯，那个保罗其实是个非常有智慧啊，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没有攻击这个啊希腊的宗教和哲学理论，他没有，是吧？有的人呢都喜欢啊，给喜欢传福音的时候喜欢跟人辩论啊。其实我们传福音，尤其是给知识分子传福音，你不要试图呢靠着辩论胜过别人，让人信主，你知道吗？人都有内在的骄傲，他争辩输了，你即使把他辩赢了，是不是？他的骄傲也不会让他承认你的信仰，来信你的主。所以保罗呢，没有知道他们的迷信，反而怎么样，欣赏他们的虔诚，啊，从别人的身上怎么样啊，也看到别人那些个优点，是吧？他首先呢，以未识之神作为接触点，啊，让雅典人来认识这位他们没有认识，但是是永恒的真神。所以说，我们应当传福音的时候，要需要有智慧，先和别人建立关系，是吧？找到共同点，是吧？然后你知道人的思想，然后才能和他交流。啊，保罗呢啊来宣讲这个人生，从创造开始，从神是创造主开始，以神为审判者做结束，就像圣经所描述的一样，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信息的主要的方面。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啊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保罗首先指出，神是创造主，他是万物的主宰。神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他根本就不需要庙宇。我们中国人啊，还有啊华人，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为什么？他认为神会住在庙里。我想，可能雅典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呢，他的妹妹呢，信了耶稣。给他哥哥传福音，是吧？他哥哥是官啊， 是当官的，当然不信了。他虽然不信主，可是到了节假日怎么样，他去往庙里送了一大送了一袋大米去。为什么呀？他虽然不信神，他还是一位神住在庙里，希望这个神能够保住他的官职。你看到了吗？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是唯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神住在天地之间，他无处不在，他不住在庙里。如果是你觉得神可以住在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在一个地方，把它局限在一个地方，或者是来限制它，那都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说《使徒行传》七章的48-49节那里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在的天，就如先知所说，天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吗？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知道在这个奉献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呢，他就当着以色列的全会众站在这个耶和华殿的坛前，就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所以说，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只有只有当时犹太人他们拜的才是真神。神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他也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你知道吗？神创造了这一切，是不是？他不需要我们服侍，他不依赖我们生活，而恰恰相反，我们却是怎么样？我们却是需要神，我们是靠神活着。26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朵。其实他离我们不远，你知道吗？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和我们有关系的，知道吧？有关系的，不是一位神高高在上，不是的，神是和我是神，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赋予我们渴慕他、寻求他的能力，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因为我们本来怎么样，就有认神就赐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能认识神。只要我们寻找他，就可以寻到见。28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是人类的父亲，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29节，那么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人既然是神所造的，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所以要是把金子、银子或者一些石头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雕刻出来的东西这些偶像当作神来拜，那实在就太可笑了，是不是？这一切都是出乎人类的想象，是出于人的无知。你知道雅典人他在坛上写着卫士之神，他不就证明了他们的愚昧无知。你拜的是谁你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不是迷信是什么呢？其实现在的人比起古代的人好不到哪里去。你知道在大学里有的人的家里就供奉了偶像，供奉了偶像，他可能是教授或者是什么领导，什么领导。保罗在这里给他给他们传福音，是让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神就宽容我们的先以前所犯的罪，对我们过去犯的罪怎么样既往不咎因为你不知但是现在神差来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 并且要借着他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人应当悔改，来归向神。神，保罗是在这里说，不是因为你觉得你无知，是吧？你就没有罪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啊现在听明了真理，不去寻求神，神的公义的审判还是要临到你们。有一天末日的审判要来，耶稣要按照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差他来要审判的证据。这可以说是保罗对雅典人的呼召，呼召这些雅典人要弃绝一切的偶像，来怎么样，来信靠神，来逃避那个将来的审判，逃避那个将来的审判。你知道吧，保罗在这里啊传福音，给 这雅典人传福音，也是给我们，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要弃掉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基督，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是要弃掉那些生活中那些有 无形的偶像，懂了吧？不要以为说我得啊，我拜啊，就是说追求那些偶像，我就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带来幸福。没有的，没有的。你知道吗？神将来有一天耶稣要来，他知道我们外在的，他还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真正的信靠他，我们也难以逃避将来的审判。所以说，这可以说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弃绝那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来信靠永生的真神。这篇讲章你看到保罗他没有引用旧约的经文，因为雅典人根本就不懂旧约，是不是？保罗却在其中啊引用了这个希腊诗人的歌词诗词，懂了吧？你像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还有我们都是他生的，其实这都是雅典诗人的词说的话，懂吧？保罗引经据典，为的什么？给他们产生认同感，最终把他们带出神的救恩来，劝勉他们来悔改。来相信主，悔改来相信主，所以说我们要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方法，学习保罗的方法。我们最后看这个雅典人的反应回应。你知道保罗讲完道之啊，这个希腊人他虽然相信灵魂不灭，他不相信啊复活，不复活，所以呢有讥诮他的。有极大的有人呢疑惑不听，希望能够再听听保罗啊讲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呢也有相信的，其中呢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他是个议会里的议员。后来呢你知道雅典的第一任的大主教呢，他的名字呢就叫丢尼修，他最后为主殉道。你看还有一个名叫大马里的妇人，还有别人呢一同的信徒。保罗在雅典传福音呢并没有造成很大的轰动在这个教会里呢，在雅典他没有跟人世袭，也没有建立教会。你知道保罗从前到了腓立比的时候怎么样？他下在监狱里，结果他后来呢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就建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是受到极大的逼迫，后来逃到雅典，但是在雅典没有那么大的成功。你知道你要是想就是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的话，你怎么预备着自己来接受磨练，接受考验，因为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你知道保罗在很多地方都受逼迫，因为他在那里怎么样建立了教会，扩充了神的国度，所以魔鬼怎么样就来对付他。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是吧？保罗在雅典呢却没有那么大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也知道保罗所讲的并没有在雅典来重创魔鬼的国度。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有拦阻有 啊，有挑战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所讲的福音在摧毁这个魔鬼的国度，所以呢，这个魔鬼才给我们带来逼迫患难。我们知道福音呢会一直的向前的推进，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借着传福音宣教，让人们来真正的离弃黑暗，离弃偶像，来信靠真神，信靠真神。我们今天看到神的国度真的要降临了，要降临。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在复兴，我们要真正的去学会去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继续的传福音，把福音怎么样传到地极。好，我们今天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极大的救恩。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莫大的救恩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用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赐给我们能力来传讲你的福音。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向知识分子来传福音，在地上扩充你的国度，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明天呢，星期一呢，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地下室里呢有非正式的聚会，我们弟兄姊妹呢可以在一起呢来读读圣经，来祷告我们希望你来的时候能带着你的圣经来我们还是会洁净这个地方我们保持社交距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愿意戴口罩的话，就可以戴你的口罩，没关系好，我们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